分别自聘第七啊，我们比较难的地方差不多。上一次在三十五页有一点点，上次还没有说完。不过这一个部分很简单，就是那个修。嗯，聚舍论呢，我们如果好好了解，它有很多的定义。佛法里面有很多非常重要。有的可能我们比较常听，跟有的也不一定。那这一些很多都在聚舍论，有很清楚啊具体的定义，有时候还要讨论。那刚刚这里也是讲那个修这个字，那它是延续前面那一页，这也没有什么特别难。那在前面那一页说修有四种，那一般人以为的修啊其实只有一种。是这样的，那三十三颂告诉我们呢，就是他这个三十五页的论文讲的。那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论约哦，德修跟习修这两个，他们都根据有为的善，啊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标点要改一下哦。那未来啊，只有德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要解释一下。从现在看向未来，现在本身可以有两种，德修跟习修，因为现在是从结果来看，比方说现在你获得一些成果，这个成果的来源有两种，一种是过去的，过去的就是习修，那还有加上你现在，那所以那个现居二修这个比较容易明白。可是未来为德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从现在看向未来，会未来的时候，它会得的那个部分。现在你所栽培的哈，现在你所栽培的呢，对未来，那只有那个得的这个部分，因为那个习是从过去到现在，习是过去到现在，但是现在在未来呢，只有得。可是我们可能会想一件事情。那个习会不会延续到未来啊？假设明天好了，到了明天，你今天的这个呢，又就是说，他又就是你站在明天的时候，但是明天已经是现在了，就总这是立场的不同而已啊。所以这不是什么特别难的。重点就是你现在啊，你所获得呢。有两种德跟喜，但是会对未来有影响的只有德这个部分，这个德是你现在修的，是这个意思的。另外这个自遣二修一有漏法，好，那刚刚的两个重点是放在有为的善，他们都是呢根据啊建立在有为的善而做这个差别，做这个区别。那另外还有那个有漏法，有漏法这个部分呢，那再加上另外两个修，第二行的下面，自修跟浅修，那个自我们知道就是对治，浅就完全把它破除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两个配合起来，总共有四种的，所以第三行说故有漏的善呢、啊，具足四修。有漏而且是善的话呢，那他可能这四种的任何一种，是这样的啊，他们可以搭配的关系。那接下来无漏还有有为，这个标点应该改一下，无漏的有为，或者是无漏还有无漏的有为。那应该还我看还是合起来无漏的有为啊，还有其他的有漏。我们上次可能稍早说过，这个有为法里面啊，通通都有漏，除掉道地。我再说一遍，有为法有生有灭啊，有各式各样啊，通通都有漏，除掉道地。道地呢，它可以是无漏，它是个无漏的有为。这以前我们应该都说明过。他们的差别，还有呢，与有漏法，还有其他的有漏法，如次， 如次就根据前面讲的那个刚刚讲的这个德修习修还有这个自修前修，如次啊，根据这个先后顺序啊，具前后二修。前后二修什么意思呢？就刚刚讲的，前面不是有两种修吗？后面有两种修吗？这样是这个意思。那个无漏有为哦，还有其他的有漏法。那当然，那个无漏而且有的无为啊，这根本不是在修的范围。无漏无为是他的最后的成果啊，这个不是太难，也不是太重要。再来第四章，外国诸师说修有六，这个也没有什么，就是再加两个，以前世上加防观，就是防修跟观修这两种，前面四个再加上两个，讲合起来有六个，就是分得更细微了，这当然也可以的。那它的对象或者应用范围不太一样。防护诸根，防护诸根就是防修，这个我们常说的守护根门，这个六根门头啊，要紧紧的保护。这意思是说呢，不要放逸，不要让这个六根呢、六识啊，就随着外境走啊。这个防护诸根就是防修，另外呢，观察身就是观修。观察身这里讲很简略，其实这还是四念住里面的，是这样的。观察身主要的是四念住里面的身念住，当然也有包括不净观都可以。这总之是以身为所缘，为观察的对象，就是观察身。那一种叫做观修，是这样。那现在用一个经典上的记载。第五行啊，如契经说，下面是经文，如何云何故修根？这个修根呢是，这个根是受词，修是动词，这有时候也有这样说法。回答呢，位于六根啊，善防善护，乃至广说，这个就说明刚刚讲有两种啊，加上这个有防修跟观修，那这个是防修。善防善护都是防修。又契经说云何修身，位于自身观法毛爪，来自观，这就是观修啊。就刚刚说的，这个有四念住里面的身念住，也有不净观啊，观身种种都可以的。这乃至广说，就是其实包括了还是很多的这个法门跟内容都可以的。那接下来说，迦斯米罗国诸论师言呐、防观二修及自浅修色。刚刚讲这四种修也可以，六种修也可以。那么迦斯米罗国他们认为，不用另外建立后面这两个，只要四个就可以，因为防跟观呐、就含在字跟浅就可以了。这样讲，那个字啊，就是包括防浅啊，那就破除我们的颠倒，那就可以包括观啊，是这样的啊。这个部分很简单啊。接下来，如是以便诸字差别。以上这个大段落，整个四个字，各式各样的讨论，那就告这个段落就结束了。现在另一个大段落就是自所成德，这些自所成就的功德，那底下我们要来说明，这个部分也很重要。那么下面呢分两种，就是分不共跟共。一般我们可能会先讲不共，可具色论呢先讲不共。不共的就只有佛才具备，其他的人都没有。那里面有时候也会稍稍讨论，就是为什么只有佛有啊等等哈。那这个我上次有说，这大乘经论说很多的，不管是这个大智度论或者龙树菩萨所造的十住普救沙论，其实乃至这个很多经典上也都有说的。 聚色论的定义啊，我觉得也很好，不过有的地方他也没说，没有说明，但我们就要从注解来补充一下。好，于中先辨佛不共德，且出成佛，尽智未修啊，这个标点要改一下啊。最初的时候呢，这个成佛，成佛的时候他也成阿罗汉。那这个尽智也不是完全说阿罗汉才有，凡是无学位的，只要把所有烦恼都破除了，这个就是尽智。那成佛的时候他也具备尽智哦，是这样。好，那最初他成佛获得这个尽智啊，他这个位的时候，那以佛来讲，他就具有这个这里讲的不共的佛法有18种，这18你们应该记下来，一般人记不住这18个，其实他有4个主、哦、那其实很好记的。第一个主有10个项目，就是佛的10种力，这10种力就占了10个项目。另外呢，第二个主就是4无畏，4无畏当然有4个项目、哦、这样合起来已经有14个，这都是这个都是所谓的18不共法里面的。最后呢还有3个念住。这3个念住跟一般讲的4念住啊，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有的人也认为可以包括。最后一项是什么呢？大悲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悲心。这个大悲心也只有佛才有。那其他的圣人啊或者凡夫可以有悲，可以有悲心，但是不没有大悲心。底下会有说明为什么，为什么？还有这个大悲心跟一般的悲啊有什么不同？啊，一样，聚色论我认为讲得很好。这样大悲心算一项，3念住算有3项，啊，后面这4项加起来总共就18个。啊，这个36页第一行啊，论曰。这个颂文也就是这样子啊、哦。如是何名为18不共法？唯于诸佛尽智实修，就只有佛才有，而且只有在获得破除一切烦恼的时候，才具备它哦。是这样的，这个换句话说，如果还没有获得尽智啊，那佛也没有成就全部这18个啊，这个时间上也要掌握到。另外呢，还有其他的圣人都没有啊，所以呢叫做不共，故名不共。好，底下就来说明，且佛实力相别云啊，这实力啊，这十种各式各样的啊，那它的特色啊，各种不同在哪里呢？好，颂曰，这个颂不难懂。我们还是先看论就明白。倒数第3啊，论曰啊，佛实力者一，处非处，智力。好，那这一个大段落，它的重点是配合前面那10种智啊，然后呢，有的不是全部啊，它的重点放在它并没有解释这个每一个力，所以这个要看一下这个解释哦。普光大师说得很清楚，那远培老法师的也说得很清楚，哦，是这样。我简单讲一下，什么叫处跟非处？这个字面上你不好懂的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个处，先讲什么叫处，什么叫非处。那普光大师这个注解很有意思，他说处就是说，合道理的。简单讲说，他要具备一定的。它有必然的决定性，而且是正确的。举个例子来讲说呢，善的因会感到可爱的果报啊，这个是必定的、哦、然后它是正确的，这个叫做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这个呢也是佛会先说，佛会告诉我们呢，什么样什么样的是这一种具有决定的，而且是正确的，合道理的，合道理的，而且呢它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。那 等一下我们会说明这一种第一种这种力啊，跟第二种力有点不一样。倒过来啊，那个非处就是不合道理的。有什么样情况叫不合道理呢？回到刚刚那个例子，比方说呢，善的因啊，感得到不可爱的果，好，那这个是不可能的，必定不会有这种情况。这个叫做非处。好，这你要是从字面上去推敲啊，你可能推敲不正确的。好，那就是这个叫做处跟非处。那普光大师还有说呢，一切法哦，都分为这两种，啊，就是它通于这两种的。它要不呢就是这个处，要不就是非处。好，那这个是处跟非处，换句话说，包括一切，包括一切法。接下来那个智呢，其实是动词，这个处非处其实是受词。那佛的智慧呢，了解明白这两种情况或者这两种大类别，他具有这样，他的智慧能够明白这些，具有这种力量能够去明白这个什么什么智力，就等于说明白前面上面的啊，他的智具有这种力量，能够明白上面的这种种种的情况啊，这个就叫做处非处智的力量。然后这一种力量啊，具以如来实智为心。那这个十个字来讲啊，佛也具备这十个字。好，那就是说每一个字啊都可以应用来明白处跟非处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四书字，佛的四书字可以有这种功用。佛的这个法字、类字，乃至这个苦集灭道这种字，都可以这个作用。乃至净智、无生智都可以有这个作用。这个叫做如来十个字啊为心。哦，这个力啊，就是用整个这十个字作为这一种力的体性。换句话说，不离开这十个字。好，第二个呢，业还有意熟智力。啊，这个字面上也是说呢，佛具有明白通达所有的，这是所有有情众生的业，还有在他们的业感得到各式各样果报的这种力量。好，那等一下我再来说明。那这样的力量啊，八字为身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十个字里面啊，扣掉两个字，就是灭道灭字跟道字，不会，就是跟这一个通达业跟意熟没有关系。那为什么这个灭字跟道字跟这个没关系？因为这是一切有情的，为什么没有关系呢？这个灭字啊，是用来通达灭谛，来通达那个则灭，则灭的那个无为法，则灭的无为法。这个道字是用来通达刚刚讲的那个无漏的有为里面的内涵。那么一切有情的业跟意熟，也就是业啊，现在我们解释那个业，业就是因果的因，那么意熟就是果啊。这一种情况啊，用不到这个灭字跟道字。但是我们要想一下，这八个字里面还有那个有世俗字，还有他心字，还有那个法字、类字、苦集灭道。我们想一下，那表示说，比方说他心字用得到，世俗字用得到，法字、类字用得到，还有刚刚讲的那个净字、无生字，也用得到。啊，是这样的。那另外这个业跟意熟啊，就刚刚讲从因跟果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啊，这个是初的分别。初照来说，我们说业是因，那照的业将来得意熟。但是不过那是还有讲的，如果细的去分别它，每一刹那，我 我念一下，刹那前后，自类相望，皆有因果，这是对的哦。很细的去看哦，刹那刹那看，前后同一类，同一类的业，同一类的这种造作，前面的就是后面的因果，前面是因，后面就是果。那乃至这个意熟也是一样，前面的意熟是后面的意熟的，就是前面是因，后面是果。从一刹那刹那前后来说，也有这个关系哦。还有呢，病痛苦集，这业跟意熟，刚刚讲他们都是因果，还有呢，也通于苦地跟极地。这以前我们说第六品有讲到，你从因的立场说，它就是极地的内涵；从果的立场说，它就苦地。而这个业跟业熟，业扮演着，它可以扮演苦地，也可以扮演极地。就刚讲，它也是因也是果，业熟也是一样，业熟也是因也是果，也是苦也是极。然后以前讲第六品说，这些呢其实都不离开我们的无蕴，这个完全对哦，完全不离开我们的无取蕴。那好，那佛的这个刚讲这个他的字，这里有八个字，具有通达这些的能力。那记得刚讲的这个是其他圣人都没有，应该这么说，其他圣人可以通达一部分，他们不是完全不能知道，但是没有办法就近。这里刚刚讲是一切有情哦，还有这个底下明白，从时间上是没有限制的，没有限制的。好，第三个是禁律解脱等持等智，一下子提出这四个名称啊，然后一样，这一种通达所有的这一些。那这一些呢，普光大师说，其实都是定的不同名字。这个我们知道啊，这个禁律就是初禅到四禅啊，这个叫做禁律。禁律这个字啊，只应用在初禅到四禅。解脱是指八解脱，所以八解脱呢也是禅定。一样在禅定那一品我们已经看过，八解脱就是这个内分内跟外，内有想，然后呢除，外有想无想那一些的，这个在就是第八品的后面有说到。好，这是八解脱。再来有等持，等持是指那个三摩地，就是空无相无眼，空无相无眼啊，那三个三摩地啊，是这里讲的等持。再来等智呢，等智我们也知道，这是八个等智。等智是指从初禅，就是色界的禅定，再加上无色界的，这个叫八个等智。所以等智啊的范围大于禁律啊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那个禁律跟等智啊，他们有重复啊。如果说指这个初禅到四禅，那这个禁律也就等于这个前面那四个等字的。好，这些都是禅定，都是定哦的不同的名字而已。好，佛的这个智慧的力量一样通达所有这一些，是这样的。那注意哦，他不马上讲这些力，他是跟哪些字，因为那个三四五六，三四五六这四种力，它会合并来讲哦，合并来讲，就通通有九个字，这个是第三种力，是这样的。那第四种力啊，就是根上下，上下是形容那个根，一切有情的根，这个根不是一般的根，这是指什么根呢？五根，不是讲那个眼耳鼻舌，不是。是讲我们常讲的那个二十二根里面的跟修行有关的信境念定慧。那么一切有情它的信境念定慧这个部分啊，它的就是高下，就是它的殊胜或者是比较低劣， 这些差别是这样的，或者他的各式各样，比方说他的五根啊是倾向于自我解脱的，或者倾向于发愿要成佛的等等，那这个就有上跟下的区别。或者说他五根互相之间，我们都知道五根不是永远都平衡的，比如说友情在某个时候某个场合或者某种境界某种所缘，可能他的某一些根特别强烈，有时候会压过其他的根，各式各样。那佛能够通达明白一切这些力啊，很多时候不是讲他自己，不是讲佛自己，是讲这个，很多时候是讲其他有情的状况，那佛也完全明白。好，第五种呢，第五种力啊，叫做种种圣界。好，一样，这个佛能通达所有有情啊，一样各式各样的。不过这个是讲圣界，刚刚是讲根，圣界和根不太一样。圣解是新说法，新说法，其实那个五根也可以说新说法，但是也可以单独把它建立。圣解那就是完全就是新说法，一切有情他心中对于那个这个部分，那圣解我们知道它是决定性的一种，经过审查然后得到一个决定性的结论，或者有时候我们说意乐，他的动机，他的这个内心的好要或者他的发心，一样各式各样的差别。那佛有佛的智慧，有这个能力能够完全通达。另外这个圣解意乐啊，普光大师引用那个显宗论呢，他还加了一些，除掉这个圣解，他还加了一个字，叫做自性，自相的自，那个性别的性，竖心旁那个性，自性，还加一个随免，还加一个诸法性，但是他那个诸法性的性呢、啊，是女字旁的性，好，各式各样种种的差别，是这样的。那甚至还说，是这样的，那我看看他的，好，对不起，底下的说明要跟下面那个字一起合起来。好，第六个力啊，就是种种戒，自力啊，这个戒很重要。对不起，我刚刚讲那个自信啊，那个是在讲戒的，不是讲那个圣戒。好，什么叫做戒？这个戒不是一般讲的三戒九地，不是。那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戒啊，可以加个性，竖心旁那个性，那就刚讲的，就是有自性，还有随眠，还有法性。戒这个字啊，是这几个字的同义字。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随眠那当然是烦恼，第五品会讲很细节。法性呢，我认为这个跟前面讲那个根不一样，这个戒有点有情的那个叫做种性，就是刚讲它的特别的性质那是这样的，应该叫做戒。好，那现在这四个力啊可以合在一起来讨论。那普光大师引用这个显宗论说，他们呢跟下面讲的有关联哦。好，如是四力啊，皆九自性，未除灭智啊，37页。那十种智里面啊，以佛来讲啊，只有九个智跟他们有关联。那有一个智不包括，就是灭智不包括的。那灭智不包括的原因也是一样哦，因为灭智的这个作用不是去了解通达这一种事情啊，记得啊，这个三四五六，三是各式各样的禅定，那这个有 当然也是一切有情哦，可以去修的。再来就是一切有情的五根啊、圣洁啊，还有戒啊，那这些灭智不会去观察这些的。那剩下的九种智啊，可以跟他们有关联，就是以其他的九种智啊作为他们的体性。好，那我刚说这个显宗论来说，他们在内容上面其实都通于这个苦集道，就是四圣谛来讲啊，通于剩下的三个谛，就是苦谛、集智、集谛、道谛所摄，就所包括啊，是这样的。那怎么讲？反过来讲，他们跟灭谛没有关联。刚刚讲他通于四圣谛里面的苦谛、集谛跟道谛，他们不是灭谛的内涵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就这个不包括这个灭字，这个倒是不是很难懂的。接下来是第七个字啊，第七个谛，这里要解释一下，第七个谛比较稍微有点复杂。第七个谛叫什么呢？叫做片去行。这样，这三个字其实是一个词汇啊。普遍，这个片是指普遍哦，或者说是全部的意思。什么叫去行呢？我们看普光大师有解释啊。他说一切诸行，一切诸行，这个行还是指一切有为造作。其实一切有为造作其实也可以分档两大类。一大类就是有情的身心，这个也是有为造作。另外就是我们的有为造作的对象，那个也是的，那个也是有为造作，不过那是有为造作的对象。好，现在说呢，或身嫌此意啊有恶土，这个或身是指或这个字，这个是颂文里面，颂文里面有一个或，就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呢，讲这一个第七个片去啊，这个是前面那一页哦的第35颂，第35颂的第二句有说了片去九或十，有那个或，那个或呢，这里就解释说是有两种解释了。对片去行哦，它包括的字有两种解释就对了，有两种不同。那我刚还没讲过这个片去行。一切诸行呢，皆怎么样呢？随其所应，皆能去果。这个叫做片去，叫做片去行。所以片去其实形容那个行啊，是这样的。那就是那为什么片去呢？就是刚讲都能够产生这个果，这个去果就是获得果报。或者另外一个意思说呢，会令我们呢到各式各样的，就是以这个三界，以十法界来说哈，令我们获得各式各样的，就是各式各样的以十法界来讲，就是每一个法界令我们获得。好，我再念一遍：一切诸行，随其所应。随其所应就随着它各式各样的性质类别，好，皆能去果，都能够令我们获得果报，或者说它本身都能够感得这个果报。而这个果报最主要的还是刚讲的这个三界九地或者是十法界，这个才是主要的，是这意思。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一样佛的智慧有通达所有这一种各式各样的行，这里重点是讲行，不是那个片取，就是能够令我们普遍的到所有的去哦，这种果的行，这个行很多哦。好，那第一行下面，若为一缘所去为尽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么实质为性， 好，如果说，这个字的作用啊，刚刚讲这个片去行呢，如果也包括所去，就这个字呢，它去认知通达的对象，如果也包括所去，就也包括所缘的尽，这个尽包括所去的话，那么就四个字通通都包括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刚刚讲这个所去啊为尽的话啊，先看下面的对比啊，若为但缘能去为尽，那就只有九个字，除灭，就不包括灭，不包括灭字。这到底有什么差别呢？很简单，这个灭字的部分呢，就是它本身不能作为所缘，或者说灭字的对象就是那个涅槃，或者刚刚讲的则灭无为啊。如果是只有人，这个部分本身是人呐，它不是所啊。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应该倒过来。这个灭，总之灭字本身呢，它不能作为所，灭字本身不能作为所，它可以作为能，就是刚讲那个能去啊，是这样的。那如果包括所去在内，也作为这个字的尽，那就是四个字都可以的啊。那这个所去是指所去的果，总之这个能去的呢，能去的呢，这个灭字就不包括，或者说灭地的内涵不包括也可以的。这个就是片去行智力啊，一样，这个只有佛才具备的这种力。第八个叫做数字随念智力，那这一项其实比较常看到，这一项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宿命通，但是在阿毗达摩论典它的名字稍稍不一样，比较完整啊，就是两个名字叫做数字，然后加上随念，其实这个随念是动词，数字可以说是受词。那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讲得很清楚，就以佛来讲呢，他有这个能力，随念就是说他随着伴随着或者是依赖依据过去，这个数字的意思是过去发生过的啊，它的内涵是过去发生过的零零种种，还有呢包括自己以及别的友情啊，是这样，包括自他，但是它只限制在过去零零种种发生过的事情啊，当然这是指前一世啊，过去世。那随念就是刚讲他按照过去发生过的他能够去了解，但是要他起这个念想要了解才会了解是这样的。这个就是宿住随念。那另外说为什么要加个念，这个不过那是有说，就是他在这一种佛要通达这个状况啊，它固然是用智的力量，但是这里面的运作还是以念的力为强，就以念的力量为强啊，所以特别把它标出来。好，第九种智啊的力量啊是叫做死生智，这一项也很有名，这一项有名，这一项好，那刚刚这个叫做他心，或者叫做他心通。或者叫做宿命通啊，是这样的啊。这个第九项呢，死生智力啊，其实就是一般说的他心通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啊，不对，刚刚那个还是叫做宿命通，第八个力还是叫做宿命通，但是这个第九种这个力啊，其实就是一般讲到那个天眼通，这点特别，等一下解释一下。字面上这个死生智啊，就是一切有情，一切有情呢，这个只要指未来，死生智啊是相对于未来而说的。刚刚那个 住随念是针对过去，好，任何一个友情呢，他现在这一生，寿命结束后，会投身到什么样子的？这个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现在死了，会升到哪一个地方？就是此死呢，然后呢升到彼，以未来来说的，那么一样，佛也能够明白是这样子。那好，这两种力，如是二力，第八跟第九，如是二力啊，皆俗智性。在十种智里面啊，只有是俗智，才能够用来跟第八跟第九有关联，其他的都没有关联。就是第八跟第九这种力啊，就是以是俗智为他们的体性。那为什么是这样呢？为什么只有四俗智啊？那一样，这一个地方跟地球所了解的、所通达的这种事情，它都是事，叫做事观，事情的事，观察的观，它跟这个理没有，是没有相关啊，所以就用四俗智就好了。那我刚刚等一下解释一下，那刚刚那个就是宿命通，这里就是天眼通。这个在六种神通里面啊，第九种这种力量啊，观察友情现在死的、将来要投身到哪里去啊，它其实不外乎就是天眼通，这很特别哦，这很特别。那天眼通啊，我另外这个也是普光大师有讲，其实这个天眼通六种通里面啊，其中有三种通啊，还特别把它叫做三明，这个很有名，叫做三明六通，三明六通，这个三明其实是在六通里面，三明六通不是有九个，还是只有六个，但六个通里面有三个特殊的，把它另外单独建立起来，就叫做三明。哪三个呢？就是这里的这个宿命通、天眼通，然后还有第十个力就是肉尽通，这个很特别哦。好，我们看第十个，肉尽智力，肉尽智力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。肉尽智就是刚刚讲的灭地的这个内涵，或者说这个灭智的内涵是这样的。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要无学位，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净智，在无学位的时候才有的，是这样。那另外我们看它呢，有两种。第四行说祸生，一样，这是宋文里面有个祸那个字哈，易显，易有恶徒，就它的意思呢有两种解释。若未淡缘，灭尽为尽。意思就是，如果只是缘灭尽，这个灭尽就是不是漏尽，漏尽就是灭地。如果说仅仅是缘灭地的状态啊，作为所缘的话，这样的话呢，只有六个字跟它有关联，或者说以六个字为体性，那扣掉、排除掉四个字，除。道苦集，接下来有个字要改一下，他心。现在那个他好像打错了、好，这个道字、苦字、集地、他心字，就排除在外。因为这四种字啊，不会用来去观、去圆灭圣地的内涵啊。倒过来还有保留的六个字，有哪六个呢？我们想一下，世俗字啊，世俗字啊，有时候可以来圆这个的。还有呢，法字类字，还有这个净字、无生字，然后呢，还有个就是灭字。其实这个灭字是很主要，如果是圆这个漏尽，这是很主要的。是这样啊，好，但是呢， 第五行说若为啊肉尽身中所得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刚讲这个肉尽智啊，如果它是包括这种力啊所缘啊，这个所缘的范围大，包括获得肉尽的这个圣人身中所得，这个身体不是讲身体，身这个字不是讲身体啊，这是指说获得肉尽他们所获得的许许多多的功德，或者有的是伴随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包括这么多的话呢，那就十种智都要包括在内，以十种智作为它的体性。好，那以上就是十种力都说的。好，那刚刚这个刚刚讲这个最后第十个力啊，就是肉尽通，也叫做肉尽通啊，是这样的。那刚刚讲这个三种啊，宿命通、天眼通、肉尽通啊，也叫做三明。那但是这三种通啊，在如来啊，这个也是显宗论有补充说的，这三种通啊，在佛的身上也被叫做力。如果在别的圣人呢，他不能被叫做力啊，这点很特别。还有呢，为什么别的通哦？这六种通里面还有另外三个通，另外三个通为什么不叫做力？为什么只有这三个通叫做力？那一样他有解释哦。另外三个通，一个是那个神足通，神足通哦，另外还有个天耳通，还有一种通就是他心通哦。那另外这三个通的力量啊，他说呢，就算是在佛的身上，并没有特别很大的作用，所以不叫做力，这点很特别，是这样的。那另外再说明，刚刚那个天眼通，天眼通是那个第九种力，知道有情的死生。他说呢，且如天眼，能见有情，能够看见一切有情，善恶去中，一手差别啊，这个就是刚讲的死跟生的状况。然后呢，由此能引殊胜至胜，所以他在佛这个地方的天眼通啊，看到这些状况，各式各样的，能够引申这样的很殊胜的智慧，所以他的力量是很大的，他的作用很大的。还有呢，义正了之，能感彼业，所以呢，由此建立死生智这个名字，这个很有意思，讲得很好，能感彼业，也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能够感得各式各样善恶趣的一手的差别，还有他们的业。这个死生智力好像跟那个前面第二种业一手好像差不多，好像差不多。那我想他刚刚那个地方包括现在那个业一手啊，包括现在刚刚讲，所以我刚讲说他那个有因有果，有苦有集，也可以说现在刹那刹那，但是这个死生智就偏重在未来等等啊。OK， 那还有就是他有讨论为什么那个他心通也不叫做力啊？那这个显宗论的解释说，他心通这种能力啊，已经包括在根，他说包括在那个五根那个根里面的啊，是这样的，所以也就不包括在内了。这个都讲得很好的，好，这我们就不画了，大家可以自己看哦。普光大师在这里，他还有下面这一项哦，下面又有很多的小的项目，我们看一下。倒数第五行说：“以辨自性啊，依地别者。”前面这十种力啊，这十种力的自性，那刚刚说了哈啊，或者说这个配合这这些字哈。那现在呢，这个十种力啊，还有一点点它的 角度，就是依地别者，他们根据的地，这个地还是指三界九地，但是这个地多一点点，多一点点，就是有十一个地。那么他们所依赖的地有各式各样的不同，那他这里有说明第八第九，这个是指那个十种，我看一下，这里不是在讲那个力，是讲十种智，我看一下，对不起，是讲力，不是讲智，就是第八个力跟第九个力，第八个那个数字数柱随念智力，还有第九个死生智力，他们呢，他们必须对不起，必须依赖的这一种必须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是这样的，其他的都不可以。那这也是我们刚讲，这是两种通嘛，是这样的。换句话说，佛具备这两种力，他必须要用这一种定才能获得，或者才能发生作用。好，那余八就是另外的，剩下还有十种力啊，八个力，八个力怎么样呢？通一十一地起，那就是全部了，全部十一个地啊。剩下这八个力，可以依赖，就是任何的地都可以了。通一就是任何的地都可以。那当然就是从一开始欲界，还有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就欲还有四净律，还有位置中间，并是无色，名十一地，那这个就是最多的状况，欲界算一个，初禅、二禅这些各自都算一个地，位置就是味道地定呢，合起来算一个地。为什么合起来算一个地？因为他们性质上一样，初禅的位置定、二禅的位置定，这个位置定很多，一直到无色都有，一直到无色都有位置定，比方说那个非想非非想处，它的前面也有个位置，这个我们在第六品就说过的，那一样也有中间定，也有很多个，初禅跟二禅的中间有一个中间定，二禅跟三禅中间有中间也很多，一样它性质上相同，所以合起来都算一个地，这点很特别哦。我最近也在想个问题，这样的位道位置定还有这样的中间定，你要排它的顺序，我们常常看到它是排在这个四净律跟四无色的中间，它并不是，它不算在欲界里面，因为它有很多个，虽然初禅的位置也在内，但它只有一个，要是算起来多的话呢，还是这个，还是那个色界的还有无色界的比较多，可是他常讲的时候，有时候是放在色界跟无色界中间，他排列顺序是要这样排的。不过我真的问你说他们性质，这个很难讲哦。这个举个例子来讲哦，问你们哦，这个初禅的位置定，很多地方会说它其实属于欲界，属于欲界所摄。可是那个初禅，二禅的味道地定，三禅味道定，我到底性质是什么性质？它总过来说，它应该属于色界。比方说，刚讲的那个二禅的味自定、三禅的味自定等等哦。如果它性质属于色界，可是它的那个刚讲的无色界，到底是属于无色界的性质？还是属于色界性质啊，应该有点不一样，可是都合在一起算一个地，是这样。到底他那个心的状态，为就是刚讲那个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位置定，那个心的状态性质上是相同，可是是不是还是有这个等级的区别？好像经论上都没怎么说，是这样的。好，一样，这个中间定也是一样，总之都只算一个地。那四个无色定呢， 各自算一个地，算一个地。啊，好，那刚刚讲剩下这八个地，不是八个力，跟依赖哪一个地都可以，都可以升起，都可以活动。啊，是这样，这个就是他们依赖的地的不同。我们休息几分钟好了，再来继续。